箴言书第九章，还记得第八章讲什么吗？忘记了，放假了，回来。OK， 第八章记得我们讲到有关智慧啊，智慧本身呢，它用拟人法，就是把智慧形容是一位富人一样哦，在那边来呼喊，在那边来邀请人啊。今天呢，延续第八章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讲到啊。也是智慧的邀请，然后这边第九章呢，就讲到有两种的邀请，一种智慧的邀请，跟另外一种愚蒙的一个邀请，这两个邀请。那我们常常会被人家邀请，你会出席过什么样的宴席？结婚，基本上，对不对？还有什么样的请客？满月，人家摆满月酒，还有吗？周年纪念还有吗？生日宴会啊，人家做大寿还有吗？欢送会，欢送会啊，人家请吃还有吗？还有什么？升职，有的人升职也请宴会等。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人常常会啊有宴会请我们去吃啊这些。啊，等等的这一方面东西，这个宴会。那今天呢，就讲到有关第九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箴言，他就像一位富人一样，邀请人来赴这样的一个筵席。所以短短的十八节里面，那我们可以从里面去了解，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先来读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一节到十八节来，请。智能建造自己的房屋，早晨砌根柱子，他宰杀牲口，调配美酒，摆设筵席，他差派几个使女出去，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你们都来吃我的饼，喝我调配的酒。愚蒙人啊，你们要丢弃愚蒙，就可以存活，并且要走在智能的道路上。纠正好讥笑人的，必自遭耻辱；责备恶人的，必遭受羞怒。你不要责备好讥笑的人，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能人，他必爱你。教导智能人，他就越有智能；只教一人，他就增加学识。敬畏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如果你有智能，你的智能必能使你得益；如果你讥笑人，你就必肚子当当一切后果。愚昧的妇人喧哗不停，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向过路的人呼叫，就是向往前直行的人呼叫，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在暗室中的饼是美味的，人却不知道他那里有阴魂，他的客人是在阴间的深处。那十八节的经文里面，我把它弄成两个颜色，你就看到第一，他在讲第一节到十二节，讲到智慧的一个邀请，他用这边来形容一个富人一样的哦，富人在这边来邀请人来赴这个筵席。那另外的是一个愚昧的富人，十三到十八节有另外一种的邀请。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有关这个智慧。那基本上箴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的东西。第一个一直在讲什么东西呢？就是在讲啊这个智慧啊，就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当选择智慧的道路啊，智慧的道路当做一个怎么样啊，一个离恶行善的一个人呢，这是圣经里面常讲。所以智慧是你的第一点。第二呢，在箴言书里面还提醒我们什么东西？一直会出现的两个字是什么？ 啊，除了智慧之外呢，还会出现的是什么？啊，真言书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除了要你寻找真正的智慧，真言书还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敬畏啊。第一个是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二呢，做一个敬畏的人啊。第三呢，敬畏神的人。第三怎样？讲什么东西？你有智慧，你懂得敬畏神啊，还要接下来做什么？还有我们怎样过一个敬畏的生活，看见吗？圣经常常讲说，你得到知识的东西通常就在你的行的里面，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所以你要懂得有智慧，这个是你的知识智慧。我们得着了之后呢，你要尝。那第二呢，从这位里面建立我们对神的一种敬畏，所以神是唯一的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建立对他的敬畏。敬畏之后呢，怎么知道你敬畏神呢？那你在敬畏的生活里面呢，你就要彰显出来啊，这就是智慧一样主要提到的。所以真言书里面要谈到三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我们要寻找，我们要得着智慧；第二呢，建立我们对神的敬畏；第三呢，过敬畏的生活，过敬畏的人生。这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这三方面。所以今天在这个第九章的里面就提到，好，我们要智慧，现在来呼喊，来寻找人，要人来赴这样的一个演戏，赴这样的演戏。所以第一个我们就会提到智慧的一个邀请。他邀请什么呢？他说智能建造自己的房屋，找成气根的柱子。那很多人就在解释这气根的柱子到底是比喻成什么东西哦，气根的柱子。那从这个里面啊，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气根柱子哦，它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有的人就认为这样的一个房屋里面呢，他在建造一座房屋哦，这样的一个房屋他怎么去建造呢？那有的人就讲气根柱子里面呢，它会是知识猛烈、真智慧、灵敏、智谋、训诲跟聪明等，这七样东西一直会在真言书里面出现。讲到呢，你要有猛烈，讲到你要有知识，只要你要讲到真智慧，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灵敏，你要有智谋，你要听从训诲，你要有聪明等等。所以有的人就解释这七种的内涵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建立这七根柱子，插着房屋是用这样来建造。那新约中呢更清楚的，那有的人就讲，那这边就讲到雅各书就说到什么维度，从上头来的智慧就讲到智慧，第一个有什么？有清洁，第二个讲和平，第三是温柔良顺，那第四是满有怜悯，第五是多戒善果，第六是没有偏见，跟第七没有假冒。就是这个东西他用属灵的德行来讲这气根的这个柱子。那你从这边你就会想到说，当建造房屋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根基，对不对？啊，今天早上是办现场的时候，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谁？是谁？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新约，但耶稣基督死后复活之后呢，把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他死后复活之后，新约的教会就开始，初期教会一开始，这教会的开始呢，就奠定了什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所以这个保罗就讲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然后我们要在上面什么建造。如何建造呢？就是用使徒跟先知在上面建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根基，然后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使徒就是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使徒，也就是写成新约圣经的这些的使徒们。那先知就在旧约当中神自己呼召他的这些的神的仆人，也就写成的这个旧约圣经39卷的这个旧约先知的这些的先知，还有其他的先知上帝所呼召的这些人。然后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是被建造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使徒跟先知，然后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根基。 所以智慧在告诉我们，在建造这个房屋的时候呢，这七根柱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除了被建造成一个稳固的根的一个物质之外呢，我们有这些的内涵在我们里面。那这是智慧里面刚才所讲的第三种，你要如何过一个敬畏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是我们的敬畏的生活。神从上头来的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懂得敬畏神之后呢，我们去建立这一种的德行。这种的德行就是在我们的敬畏的生活里面你需要有的这一些。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所以他找成七根柱子，然后之后呢，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那他们要摆设筵席，他建造房子之后呢，他要摆筵席，摆筵席就是要请客咯，请客。那圣经里面提到摆设筵席，我们会想到几方面。以赛亚书25章第六节提到，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跟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这个筵席。那马太福音耶稣也用了一个比喻说，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他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他请许多人来赴这筵席，但是被请的人很多人不肯来。最后呢，他打发他的仆人说，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牛跟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筵席。但是很多人不肯，不肯的最后他家的仆人说，不肯来，但是筵席已经摆设好了，你就去请，有缺腿的呢，有什么样的呢，各样的人你都把他请来赴这个筵席，因为筵席已经预备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已经预备了。那圣经里面诗篇二十三篇也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在敌人面前怎么摆设这样的筵席，摆设筵席。在新约当中更给我们看见摆设筵席的是谁，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不但他自己为我们摆设筵席，还有座上的每位佳肴，他自己本身更成为这个什么祭物，祭物献祭，成为献祭，祭物，然后让我们可以在里面享受，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那第二节他就讲他宰杀牲口，调配美酒，摆设这个筵席。所以这些呢预备一个很丰盛，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筵席，丰盛而且神圣的筵席。那基督为我们自己当作祭物来献上，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是真可喝，这是我们每次在守主餐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的。所以主的晚餐是以人什么和好，给人洗了，这是赎罪祭的一种的筵席。他本身成了赎罪的羔羊，为我们被杀，他自己本身成为这一个祭物来献上。然后这边讲到调和的酒，这些的东西的香气，那就是智慧给我们的，就是这些的东西表现了基督的爱，他不单亲自的预备呢，也表现了这种预备的一种的丰盛。所以当我们不单我们负责筵席的时候呢，在属灵里面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一直表明，一直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日子我们跟他同领这个杯，在天上的时候享受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筵席。所以我们在这边等候，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宴席你在享受的时候呢，第一我们感恩，为什么呢，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作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信称义。那第二呢，耶稣说我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得到一种丰盛的生命。所以在灵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做这样一种很丰盛的一个筵席，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单如此呢，让我们更真正的能够因作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得享在基督里的那一种平安，在基督里面永远的一种的安息，安息在这样的一种里面。所以这个就提到有关这样的一个筵席。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讲到这个智慧的妇人，他就差派，他派谁呢，派使女出去，然后不单自己派出去呢，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所以能够站在高处的，就讲到他的地位是一个很尊贵的，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高处的地方在那边呼喊，不单他差派使女出去邀请人，自己也在那边来高喊，高喊呼唤做什么，他说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他做什么呢，蛮有恩惠的邀请，不是请一些很特别的朋友。那如果你请客的话，有谁会说啊，你去不请我的朋友，不请那些高贵的人，而是去请那些愚蒙人，一些愚蒙人。那愚蒙人在这里的要表示的就是那些 无知的人，这些无知的人，这些迷失的人，圣经里面就用这样的来形容，把他们请来来赴这个筵席。所以他所邀请的不是那种高贵尊贵的人，他所邀请的是这些人。所以智慧要邀请的就是这些愿意来到神面前。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给谁呢？不是给那些有真正觉得他们很有高知识的这人，而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神的福音的大能是给谁？给那些人，人看为一座的那些人，就像我们一样，人把我们看作一座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我们却是很有智慧的这人，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选了上好的部分，我们选了来赴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筵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差派他的使女走遍乡村，发出邀请，呼召一切所遇见的人都来参加智慧的筵席。刚才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当神发出天国的君王发出这邀请的时候，许多人不要来，然后说如果不要来，你就去街上请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软弱的这些人到来。这些人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人，人家看为很愚拙愚笨的，但是呢，我们却选择了更上好的福分，我们来赴这样的一个筵席，上帝为我们所预备，参加一个什么智慧的宴席，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呢，他说他自己在城中高处呼喊，衷心希望世人得到益处，不愿看见他们为沉迷虚荣而拒绝这样的一个灵。所以看见吗？所以神开始的邀请不是那些有尊贵的，所以每个来到神面前来的，神没有只是拣选那些高贵的，拣选有钱的，没有，上帝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而且愿意来到他神面前寻求他的，他必然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向谁发出邀请？所以刚才就讲，如果你摆设筵席，你会请谁或请怎样的宾客？智慧邀请就是愚蒙人跟无知人，就是指没有经验而正确分辨能力的这些人，最需要什么？智慧的熏陶，我们最需要这些。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呢，谦卑的人神会使我们升高。所以这边他预备，所以智慧预备邀请中所追求的也是这些人的什么益处？我们需要智慧的熏陶，我们一来到神面前来寻求。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说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承认自己很谦卑自己的这些人，所以不要以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能看见的人，而是招什么愚蒙人，那些愿意认识到自己愚蒙而且为之羞愧的人，愿意谦卑而愿意成为智慧的人。所以人看我们好像是一座的人，但是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却在神的名，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却是智慧人，因为我们选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在神的眼中来看。所以我们被邀请到这个家，他说怎么样的邀请？他说转到这里来。这边就讲了什么东西呢？当我们被邀请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可以，第四节说可以到这里来，就是要转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受邀，我们不真的是受邀者的特征，你的特征是什么？当我们被一个福音邀请的时候呢，常常神的邀请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神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他说我一个也不撇下，来要到他的什么？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转回。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智慧请他的使女在那边去找人的时候，同样的他自己也在高山上来呼喊的时候，他要呼喊呼召的就是说叫人什么回转，叫人转回。我们就讲到罪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就是罪的一个就是我们远离神。当我们以前跟神，我们可以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当罪进来的时候，就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人是背向神。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就是我们转离恶行，我们转向，然后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转回，我们转离，就是离开罪，我们转回回到神面前，我们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转回到这里。所以被邀请入席，他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就是品尝敬畏神的一个真正喜乐。 所以得做神得做这样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得做一个真正的喜乐，借着福音的应许，然后在里面我们得到安慰，基督为我们贫乏的灵魂所预备的一个筵席。所以耶稣说什么，来他面前我们可以喝什么，生命的活水。耶稣说我也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也永远不会饿。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属灵的一种的供应，耶稣生命的粮，他也是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尽情享用享受这灵粮，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聪明人的一个食物，所以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对邀请的一处人的要求，他说第一，他被邀请的时候呢，接下来智慧告诉他什么东西。第六节，以蒙人啦，你们要丢弃以蒙就可以存活，而且要走在什么智慧的道路上，要丢弃要存活还有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就这上面告诉我们，第一你要丢弃，怎么丢弃呢？你要舍弃这个以蒙，就要断绝跟这些恶人，就是做恶事，你要跟这些做恶事你要断绝，你要舍弃，不要念慕他们的道，不要跟罪恶你有这个瓜葛，我们要跟他们断绝，这是第一个。所以跨向美德的第一步就是要什么？远离恶。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就常告诉我们，第一当我们什么，第一保罗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很重要，你要致死什么？你肉体各样的什么邪情私欲。那这是我们信主之后呢，那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叫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得着耶稣宝血的洁净，洁净做不够，这个不过是你一个开端。那之后呢，我们的灵命你要长大，你要怎么长大呢？你需要神话语不断的什么去喂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神话语来喂养我们的时候呢，神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就能够接近我们。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一切恶行都什么，我们都要把它拿掉。我们要怎么拿掉呢？圣灵成我们的保惠师，常常让我们什么想起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圣灵来会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身体各样的恶行，把以前我们的不好都把它致死。我们要离开这个，所以迈向美的第一步就是你要远离了。所以刚才就讲的真言书讲的第三方面，你有地，你有智慧，你有敬畏神，你要过什么敬畏的一种的生活。敬畏生活的第一步，你要远离恶。你开始远离恶之后呢，这个是消极方面，你要远离。积极的什么怎么样？你要怎么靠着圣灵来致死你肉体的这些邪情私欲，以致我们过一个能够跟神圣洁有份的生活。所以你就是要远离恶。所以要远离恶的意思，就要远离这一些作恶的，远离这一些的事情。然后第二呢，他说什么呢？第六节说什么？我们就可以存活。怎么存活？要醒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神一个重造的生命。那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谁叫我们活过来？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一直沉迷在罪里面，我们在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天一天一直在走向永死的当中，我们一直迈向这永死一边走。但是就在这过程里面呢，神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神的怜悯，神的呼召领导我们，叫我们这些在罪恶里面死了的人呢，我们可以活过来。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把这恩典给我们。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转离恶，我们面向神，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复活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呢，那主日的时候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他们就讲到守安息日。那圣经里面当耶稣基督还没复活的时候呢，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是第一天到第七天，因为神做工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他们是在第七的时候就安息。所以第一天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主日，是他们算的第一天。他们算的时候，他们安息的是在星期六。那么什么重大事情使到以色列人2000多年来的这样的一种守星期六安息的日子，怎么会变成守主日呢？是在什么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呢，初期的基督徒就传这个复活的信息，他们就把2000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守安息在星期六的，怎么把它改成在主日，就是今天 七日的头一日来纪念。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在犹太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件事情。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得以享受真正的安息。那这个也就是在我们读的第四节的这个十节的里面，当守安息日。为什么？这一日是神定为圣日，神特别分别为圣。那在这个圣日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真正在灵里面的安息。那这个是指向哪里？指向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完全的得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也享受呢永永远远真正的一个安息。所以现在指向的，以前的安息日旧约的时候指向一个预表，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安息。我们更有一个安息，就是圣经里所讲，那是什么？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息，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得享永永远远的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息呢，就神就怎么把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把它更新起来，我们又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神叫我们复活过来，所以每一天每一个主日你来到神面前，你享受安息的时候呢，我们还过一个什么重造的一个生活。神让我们重新得力，就好像一个神重新的创造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面前都得做这种的更新。所以我们要活过来，你不是活在宴乐当中，不是行尸走肉。所以我们要活的，不要活的像什么动物野兽一样，我们要存活得做这什么永远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内涵刚才就讲到说，那个气根的柱子，我们有这种的德性在里面。所以整个十诫的里面所带出的呢，不是明事理，也不是道啊，不是明事理，也不是这个礼仪力。十诫里面所要带出的是一种的道德力，而这种道德力是神给我们这十诫刻在石板上，而要留到哪里？永永远远的。所以每一个诫在每一时代里面都对我们很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什么？神的话就是要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一个价值。所以第三个是要选择智慧的道路，而且你要守此道，走光明道的呢，以后呢用信仰的法则跟正直的理性好好管理自己，不要舍弃愚蒙啊！不仅要舍弃愚蒙，还要加入什么行智慧的道路。所以刚才讲，我们过去一直在讲，在箴言书里面一直会提到的两种人，智慧人或者愚拙人，也提到的两种的道路，你要走正确的永生的道路，还是你要选择走永死的道路。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一种选择，这个给我们这一种的选择。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行在这一条正确的这个道路上。然后接下来他说，智慧给奉差遣进去发邀请的使女，他告诉他们要做什么。第一，你不是去告诉别人为他们的灵魂预备好了请他们来赴筵席，而是特别针对某一些人。怎么某一些人呢？针对的邀请的就是愚拙人、愚笨人。这些愚笨人是什么？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指责教训他们，预备他们，要教导他们如何来改正，要教导他们。但是呢，在这边里面你会读到一节，第八节，你不要责备好讥笑的人，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当你读到九章的时候，你来到第八节，你有个疑问会问，为什么智慧教导我们不要去责备那些愚蒙人，而去责备那个智慧人？这边讲，当你责备那个愚拙人的时候呢，他转过来什么？他会怎么样？他会恨你，他会恨你。反正你责备智慧人的时候，他会爱你。那这边就提到什么？有一些的亵慢人，遇到这些恶人呢，他的内心已经被邪的思念所充满的人，他们藐视知能的训诲，并积极的什么毁谤。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去一个人家敲门，或者你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人心里面已经感应到一个地步，永远不会相信，他不要相信的。当你跟他传福音的，他用很多很多的话语来毁谤，来诋毁你所传的这些福音，因为他心里面已经什么，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一直把这种压制下来，这些人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亵慢人，这些亵慢，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亵慢把他一直压制下来。 对这些人呢，就好像这个使女一样，当他去邀请这些人，他说不要遇见这样的一些人，免得他怎么样，他会跟你怎么，他会毁谤，免得他会怎么样，他会责备你。而是什么？他说要像这些的愚蒙人。另外一种的愚蒙是他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看为一座，好像你我一样。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心门，我们愿意接受。而这些人呢，就是称为义人、智慧人、正直人。这些人会有怎么样的效果？他说呢，当你向他传讲的时候呢，他就必爱你，他就必爱你。所以有这两种的人，这两种的人。智慧给奉差遣使你要不断的传讲，要他们传讲什么东西呢？叫他们什么知道什么才是真智慧。在第十节的里面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跟箴言书的一章七节所提的就是一直很有相关的一个题目。那边就讲箴言书的一章的七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一个开端。这边就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一个聪明。叫他们知道什么？人必须敬畏神，这是智慧的一开开端。你要得着这些的智慧，智慧跟知识我们就讲一直不一样，一个人有知识未必他有智慧，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懂得，有一个智慧。在智慧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刚才雅各书三章就告诉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些什么？有清洁、有和平等等的这些七样，这七根的柱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这样的去朝照。但是当你从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智慧的开端，你能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建立一个敬畏的人生，而敬畏的人生你就能够在品格上去建立。人的头脑必须专门关乎什么？神的知识。所以何西阿就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认识至圣者，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能力去认识他，去明白他。神的知识、神的永能、神性等等一切东西，圣经讲都已经记载在里面。我们要怎样得到这样知识呢？我们多读神的话，神就让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给有很多，让我们能够明白他、认识他的这些知识都包含在圣经的里面。然后知道智慧的益处，智慧的益处有什么呢？是十节，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圣经里面常提到年岁，提到长久的日子这些东西。我们认识神并不表示信主的人我们就长寿不会死，不是。他讲的是一种的年岁，而这种的年岁在神面前是有意义的。那更属灵的一个讲法说，当你一信主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踏入永生，一个永恒的生命。虽然肉体有一天会朽坏，我们有一天会死去，但是这个生命呢，当你信主的时刻呢，你已经踏入这个永生。而在这个永生的生命的里面，你如何过得更加的有意义，你如何更加过得更加的这样的一个丰盛。那我们要得到智慧这样的益处。所以选择智慧或者拒绝智慧呢，你要面对的后果是什么？所以神要把长久的日子、有意义的日子要赏赐给我们，你怎么在世上过得一个丰盛的一个生活，这样的日子在乎你怎么样去选择。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十一节，我们要选择智慧，我们要走智慧的道路。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提到有另外一种的呼喊，有另外一种的呼叫。而这个呼叫呢，就跟第七章的时候呢，你记得吗？他讲到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他怎么样了？他在黑暗的时候，他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有谁呢？那有一个妇人，打扮得很怎样？他讲一个妇人。那圣经讲到这个妇人的时候，他讲在勾引人，他做什么呢？这个人他就做到就在勾引这个少年人。那圣经第七节就讲到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没有智慧的一个少年人，他就一直走在这个巷口，然后走到这个黑暗的地方，然后这个妇人做什么？他引诱他犯罪等等这些东西。 相同的圣经就给我们指出有两种的邀请，一种是智慧的邀请，要你走智慧的道路，走光明的道路；另外一种的邀请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愚昧妇人。讲到愚昧妇人的时候，也这边圣经又讲到愚昧妇人的时候，有时候就形容是一个淫妇等等这些，或者是妓女等等这些东西的这样的一种的邀请。他怎么样的邀请呢？他说呢，他一直喧哗不停，他是愚蒙，一无所知哦，一无所知。然后他自己也坐在什么？他坐在家门口，他不像那个使女一样去到街上去找人，他就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呢，而在那边做什么呢？一直喧哗不停。他也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就跟那个智慧的妇人一样，坐在高处的地方，你就觉得他的地位也可能一个比较高处的。那这里就想到为什么波提乏的太太一样，波提乏是当时约瑟的时候呢，哦，那波提乏是法老的一个，哦，一个大臣，一个官，那这个妇人他的太太啊，就一直要勾引这个约瑟。所以如果从地位里面来，这个人也是坐在城中高位的这一些人，哦，但是这种人呢，一直在心里面呢喧哗不停，他的阴谋是做什么？一直要想尽办法要勾引人跟他犯罪，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的方法，哦，来引诱这个约瑟，哦，引诱约瑟等等。他像什么？过路的人呼叫，就是像往前执行的人呼叫。呼叫什么呢？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在庵中吃的饼是美味的，人却不知道在那里有阴魂，他的客人在阴间的深处。他本身讲谁是愚蒙人，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愚昧的妇人，其实在讲的就是讲他自己。谁是愚蒙人，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愚蒙。所以这个愚昧的妇人呢，就是愚昧的本身，就是智慧的一个反面，智慧或者愚蒙就是智慧的反面。所以专属是肉体的厌乐，哦，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到圣经提到美的一种的敌人，他就会在那边来勾引你，是邪恶的入口。所以在圣经里面用这样的形容的时候，有时候他也用这个愚蒙呢，用一种拟人化，用一个妇人来形容，哦，用一个妇人来形容，一个妇人来做勾引。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无形的，是一种的欲望，有时是一种其他的东西来占据你的这个心。那他就像这个愚蒙的妇人一样，一直在那边做勾引，做挑起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要做什么？让我们能够犯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他说这个人呢是非常无知，他是愚昧一无所知，意思他很不讲理。一旦控制人的灵魂呢，就抹杀一切属灵的知识，哦，令人堕落跟被遗忘。奸淫跟酒并新酒会堕弃人的心，这是何西亚书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迷惑人，愚弄人，他就用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就看他们就预备好，不单设下这样的陷阱，还做了预备。所以你看波提乏的太太说，当他丈夫出远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看到家中也没有人的时候，时机成熟，他就拉住约瑟说，你来跟我一起睡觉吧，哦，床铺已经铺好了，也没有人在，我们做这事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哦，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见这些的愚昧，哦，这愚昧他用这些东西来迷惑人。还有呢，纠缠不清，哦，他就搅蛮终日无耻之计。为什么呢？一直在那边一直想做那种的计谋，我要怎么达到这种的目的。所以刚才啊，箴言书第七章就给我们看，他在那里站在门口，坐在门口来等候，然后引诱那些少年人，你们来，你们来，哦，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圣经里面给我看见，哦，他们就在这边一直在交缠，不断的诱惑人上钩，哦，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寻找猎物，或者坐在城中高处的帽位上，哦，好像有一种权柄，好像有名望有尊荣，哦，但是呢这些人要很小心，因为他们就在那边做这样的一种勾引的工作，很容易的就会堕入这一种的陷阱的里面。那圣经用这些拟人化来讲的话，也包括刚才就提到有很多的那一种的试探，很多的这些引诱，可能不是人，可能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讲第七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些引诱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很多。那今天呢，你在视觉的里面，你可能透过一些的电影，那这些的东西，哦，在这个时代里面，哦，这些的 魔鬼撒旦可能就会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人犯罪，从视觉的里面，从影视里面，从电脑的里面，其他的这些东西来做引诱人。所以这些人都一直在那边呼召人，呼召人来来来。但是刚才圣经就告诉我们，你要转离，你要转离。转离是你第一个呢，对付这样的一种的淫乱，对付这一种的犯罪呢，你最好的第一个记忆，你一定要远离。那第二，远离之外呢，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智慧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要被这些来纠缠不清。所以这些引诱者，那被引诱者是谁呢？他说这边就提到教育的年轻人，他在那边做什么呢？像过路的这些人，这些人最容易被他征服。为什么呢？那讲到这些年轻人，好像第七箴言书第七章就讲到一个少年了。这少年人怎样呢？他是有很好的教育的，很好的训练的，能够走正路的。但是呢，这些人可以做什么？但是这些人却只往通往他家的路去，他们不寻找一个正路，他们偏向这种道路，而且一直直走，走到他的家，受这种的引诱。他要图谋的就是这一些的人，他设圈套，使出浑身的解数，叫他们堕落。若是他们自行其道，不朝他看呢，他就呼叫他们，一直在那边呼唤呼叫。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引诱试探呢，不会在你信主之后就完全消失，不会。保罗说什么？我们如今还在一个取死的身体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不会再受到引诱呢？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的到来。但是还没，耶稣基督还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在取死的身体。所以保罗都讲，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力，一个会叫我做好，一个会叫我做不好的事情。两个力一直在里面征战。那看你要做什么，你要听智慧的话，还是你要听愚蒙妇人的话？如果你听愚蒙妇人的话，就好像这边所讲的，你只走到他的家去，那你就上当了，你就上他的圈套了。所以一样的呢，在我们心中这样的一种声音，你要怎么去听，在于你的顺服，你怎么去做选择。当有犯罪试探引诱来的时候呢，你怎么可以去转离？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不断的对我们说出微小的声音。所以保罗都说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感谢主，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怎样得胜了，不但得胜还有余。所以保罗能够靠着在他里面的呢，他能够得胜。一样的，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这两种的声音在我们里面。你要怎么胜过试探引诱？你要怎么做选择？所以他如何引诱他们呢？他称为愚蒙无知的。你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智慧的人呢，还是愿意做这样的愚蒙无知的人？他引他们来他的学校，解除信仰对他们的约束跟礼仪戒。这些头脑清醒受过道德教育人前，如何被他雕琢洗掉洗脑，把他变成第一之子，就被他来洗脑。所以你怎么要去选择你怎么去选择走这样的道路那他怎么引诱呢？他说偷来的水暗赐的饼，这边就讲到水跟饼这边是什么事情？就提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些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这些的东西偷来的跟暗赐的这些呢，这表示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在不在正当的事情不正当的这些的事情就是不正当的这些事情的里面呢我们会感觉到。所以有人常讲说，哇，偷吃的时候呢是很刺激的，偷吃的时候是很刺激，在那一种的里面所以神所看重的是一个正当的婚姻，在不正当的婚姻，在偷吃的里面，有人感觉到很刺激等等这些东西。那常常更有人讲的说，好像那个少年人走上黑暗的地方，在黑暗的地方，我做的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常告诉我们，上帝也在暗中查看我们所做所行的一切，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的审判的眼光，所以没有人可以看着。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讲，他讲偷来的水，所以暗赐的饼这些，所以如果你打破神的命令底线而偷来的这些东西呢，你想尝试那我们也很小心。因为为什么呢？从讲到智慧的时候呢， 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呢，智慧已经存在那边。他们要什么？他们也要得着那种智慧。怎么样的智慧呢？蛇就来引诱他。当你吃这个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他们要得着那种的智慧，怎么样的智慧能够像神一样？看见吗？魔鬼就来引诱他。所以当他们去什么啊，就偷吃那个禁果。很刺激吗？很引诱吗？会，每一天都走过这个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味道？这果子到底是什么？然后吃了之后呢，能够像神，好不好？很好。你要讲到要得着那一种的智慧，那这种的智慧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魔鬼透过蛇来引诱他。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所以智慧早在伊甸的时候呢，已经存在那边，要人去寻找它。但是你要寻找这样的智慧，但是他们不是寻找智慧，而他们最后呢，他们得着的是走了一个愚昧的道路，以致因为偷吃了这样的一个分别上树上的果子，那么罪恶就进来了。所以神的律法就被打破，神吩咐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吃，分别上树你不可以吃。所以他们打破了这个律法，神所禁的一个禁令他们，然后就受了神的咒诅。他们吃这些，然后最后就得到惩罚，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上帝也什么说，派基路伯来把守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再也不能够伸手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罪就进入这世界。所以呢，这边就提到什么，暗中吃的不会被发觉，他们人以为是不会被发觉，但是在上帝的里面，上帝连在暗中所做的事情神都要查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的，所以神都会把这些来显露都是这些显露所以这些的事情对付引诱的有效的良方我们要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被引诱不知不觉要走向不可避免的道路，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很小心。那所罗门在那里我们看见什么，你会看到这些的淫妇，这些的作恶的人，他们会用一个钩子一直想勾住那些人，犯罪人把他就是上钩，我们要很小心。那神透过启示所罗门，所罗门讲的时候说，众子啊你要听，那对他的太太，他的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教训，那所罗门就叫做我儿啊，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你要听母亲的教训。妈妈是盼望儿子呢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一位妇人对爸爸来讲呢，你要很小心，在找的这些女人的当中，你不要受到引诱，你要走正路这是所罗门给他的众子儿子们的一个教导他就写成这个箴言书给我们。所以他就给我们教导说，我们要小心，不要看见这鱼钩而你被上钩，你就被钓住了。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要选择走智慧的道路，我们要远离这些恶事，更还有呢，我们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你怎么教导他们，使他们一生不偏离神的道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要怎么让他们认识神，选择一个正确的这个道路，这是第九章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有关这一方面，我们如何来寻找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呢，接受智慧的邀请是很必确的，主动的打发人去邀请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们能够来信主，所以通常我们都是被动的，是神自己的呼召领导我们，神把救恩领到我们身上，从他的卷卷的里面，然后透过圣灵所施行救恩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智慧的道路，你也得着，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是神主动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神那好像传道者一样。所以耶稣的天国的比家主差遣仆人到街上邀请一切的人来，所以神邀请的不是那一种高官，不是邀请那些名望的人，不是，神的邀请是每一个人，缺腿的、不完全的、有软弱的，这些都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所以 神不看的外人的外表，神看的内心，神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所以智慧的智慧是丰盛的，精心准备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呢，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生命的粮也是生命的活水，不饿不渴。智慧的宴席代表智能的教诲，能够滋润我们的心，带来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我们不但能够在它的里面得着走智慧的道路，还有呢，在这道路里面我们能够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的延续。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你会享受在这个丰盛的延续的里面的这些。一面的宴席很吝啬，为什么？因为它的水是偷来的，它的讲它的饼是甜的，但是呢，因为这些都是偷来的，它的款待会引向这个人，引向一个死亡的道路。所以两种宴席吸引两种不同的人，每个人都要选择，你要接受智慧的邀请呢，还是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愚昧人的邀请？所以愚昧的宴席，我们不要选错路，被这些宴席所摄影，所引诱，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选择走智慧的道路，选择来吃这一个智慧的宴席，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问一下，有些人心里抗拒，因为智慧的教训
不舒服。对，有时候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你不是一次传他们就信，对不对？有些人会开始会抗拒，有些人开始会觉得说我不要，对不对？好像我们一样，你不是一次人家跟你传福音你就信了，对不对？有时候那时候你有挣扎，可能那时有抗拒，好像我一样，还没信的时候，人家传福音给我，他走了之后呢，这个福音单呢我就拿到家后面的垃圾桶丢掉了，但是为什么恩典会临到我们身上？当然我们从预定拣选里面来看，上帝的拣选永远不会走错，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还是会信主，但是在信主的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是那一种，常常有一个牧师长讲，我们不是那一种，像你吃十个包子一样，第一个包子不会饱，再吃第二个还不饱，再第三个，可能吃到第七、第八个小包子就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也可能就是这样，对，不是一次你听到福音你就相信。所以有人会抗拒吗？会，开始会觉得不舒服吗？会，我不信，所以你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刚硬不信，但是神的恩典一天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敞开，我们选择智慧的道路。所以一样的，神的发出的邀请，到今天这个筵席还一直在发出这邀请，邀请人，邀请人，所以我们已经走上的，我们也要小心，并不表示说你吃了这个筵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那有时候你去假赌，有的人会食物中毒，对不对？泻肚子。所以一样的，在走属灵的事上，如果你不小心，那有时候我们会中毒，看见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在属灵的道路上，当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第二呢，你还有不要被其他的东西也会引诱，也会被引诱，这些东西我们要很小心，没有人说我现在已经是完全了，我们都在这条路上都是找。所以保罗都讲，我里面还有两个属灵的挣扎，我们每个人都会，但是看你选择你要走智慧的道路，还是你要走愚昧的道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会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走在这道路，有时候你会偏离。所以神说你会走歪歪曲曲的道路，你走对了吗？是走对，只是你走了歪歪曲曲的道路，所以你一生就在这种歪歪曲曲的当中。上帝当然会有一天还是把你会带回来，但是你会很痛苦。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神管教的话是非常严厉，落在上帝的手中是非常可怕。神会叫你回来吗？会，你需要上帝的鞭打，我们才会回来。今天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我们要好好怎么样去走。不舒服吗？如果你抗拒的话，上帝要鞭打，会不舒服吗？会感觉到痛。但是上帝鞭打我们，希伯来的作者讲，因为上帝父亲管教孩子出于什么？出于爱。所以管教是必须的，所以管教是必须的。 可以吗？需要选择什么？哦，呀，走智慧的道路，是容易走吗？哦，容易走吗？当然是一个不容易走，但是我们感谢神，为保罗讲，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啊，不单靠着主，今天圣灵第三个位格保惠师也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在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呀，所以他常常会警戒我们，你不要走偏离的道路，他一直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的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那我们在这一条智慧的道路上，你行你当行的，哦，行人行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生，好吗？ OK， 还有问题吗？好，没有，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给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有关这个箴言书第九章，让我们能够看见智慧在那里来呼喊，要人来赴这个筵席。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丰盛的筵席，让我们今天能够赴这样的一个筵席，我们如今也在享用这样的一个筵席，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感觉到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因为你来呼叫我们，你来寻找我们，也就今天我们能够有份在主的这样的一个筵席的里面。更感谢你，因为透过圣餐，使我们也常常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份以这样的一个主餐，使我们能够不单吃主的饼，我们喝主的杯，而且你说我们能够常常的思念，常常感恩，常常纪念，更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主永远在天上享用那永远的筵席。我们等候仰望这一天的到来，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更像这个箴言书所教导我们的，我们也常常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谢谢你，因为你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深深感觉我们对你的认识还不多，求主继续的帮助引导我们，使我们常常有这种渴慕的心，追求的心，透过圣灵的引导带领，使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认识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继续引导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保守我们永远不偏离你的道路，因为在那里有永生，有永恒在我们里面。就像彼得对主你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就你就让我们一生一世永远跟随，永不后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也把我们以下时间我们的路途都交托，求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谢谢。下礼拜。